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56讲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们就先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说到做儿女的做父母的啊，他们的关系，这里我们特别提一下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得福啊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神在十条诫命里头，就是神律法的这个总纲啊，十条诫命。那么神就特别在第四条啊，第五条啊，提到人跟父母的关系。前边都是提到人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请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起啊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您有圣经在面前就打开，我们来看一看神给人的诫命里头，这是总纲嘛，最要紧的啊，他的意思，比如说从第三节开始啊，第一条是人跟神的关系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啊，就是独一的真神，不能拜些假神。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博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里说不能拜偶像，偶像是上天的下地的，什么路上的海里的地底下的都不行啊。那么神是忌邪，假如我们违背了神呢，这里也有一个比较，三四代或千代，神的严厉不过三四代，神的慈爱却是千代。哦，这个描写神的爱是丰富的了。所以这个第二条是不可以拜偶像，造偶像拜偶像，第一条不可以有别的神，独一的真神以外不可以有别。第三条，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所以不能随便称呼神的名字，要尊敬，要虔诚敬畏啊，那么不能太多的随便的称呼神的名字啊，得要庄重的，庄严肃穆的啊。第四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啊，我们要守圣日。那么现在基督徒守的呢不是这个安息日了，我们守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。因为这个安息日啊，是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啊，创造的功完毕了，他休息了，他就成啊，已经好了，已经做好了。可是后来撒旦诱惑人，把人弄堕落了以后，撒旦就背叛，这个宇宙中就有问题，神所创造的有了问题，所以神还要救赎，第二个工作就是救赎。那么神救赎来的人，耶稣基督和圣灵都要做工了，所以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这救赎之功啊， 神从旧约就开始一直到新约，所以那个安息日没有安息。那么神不光要救赎，还要建造，最后要把救赎来的人都把它建造起来，这就我们讲教会的问题了。那么这个第七日的安息呢就被破坏，所以犹太人不懂，他们就以为还要守的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说安息日必须要救人啊，所以在那不是一个空洞的那么守的了。可是圣经里说另有一个安息日为我们预备，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啊，这一段呢就说明我们有一个新的安息日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过的啊，叫做我们叫礼拜天。礼拜天其实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把这段念清楚就懂了。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念起啊，我们一直念到第十节。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和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疑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进去，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注意第九节哈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安息啊，当初神定的安息日，我们现在守的并不是那个，我们守的叫七日的第一日。我们是一个新造，旧造是在第七天安息的，我们现在是在主复活的日子里第八天，八是复活的意思，好像我们进入一个高阶段。我们知道音乐里头有音符啊，哆来咪发嗦拉提啊，这是一组，这是旧造预表，我这是形容的。我们现在到了哆哆来咪发嗦拉提哆，我们到了那个高音了啊。那么我们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是第八天，按照七日来算是第八天，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是个新的开始。所以这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你们存留，那这个日子叫什么日子呢？叫主日，主日啊，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叫做主日，当主日。他们已经开始用这个了，在旧约完了以后，在新约已经有这个日子了。所以在新约使徒行传描写他们聚会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现在聚会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这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赐给他的子民，这是在大卫书上有另外应许的。所以犹太人没有进入安息，他们还死守那个安息日，现在还有一种安息日教会，他们还守的那个旧约，是他不明白神旨意的奥秘。所以在前啊这个十条诫命前四条都是人跟神的关系，那么第五条也是人跟神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按照圣经来说啊，法版就是当初写十条诫命的时候， 摩西啊拿下从山上拿下来两块法板，两块石板的，是神亲自在上边用指头刻的字，写的字。那么前五条是对神，后五条是对人。我们以为啊，说我们平常人以为啊，后六条把那个孝敬父母放在第二块法板，那么第前四条就是那刚才我们念的四条啊，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了，不可造偶像了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了，要守安息日。我们以为只这四条是对神，其实不是的，第五条也是对神，当孝敬父母啊，使你蒙福，在世可以长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孝敬父母这一条是跟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呢？神是天父，神早就计划了，他要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他要儿子，他要人先在自己家里学着行孝。所以孝敬父母是人对神的关系。我可以很重的来对弟兄姊妹们说，神就让你的父母代替他爱你啊，给你生命，教养你啊，舍己的爱都借着父母让我们尝到啊，付出的爱，神借着父母把爱给我们，其中最大的还是母亲。所以母亲呢，那个爱付出的最多，因为她的恩赐最大。那么神把这些爱借助父母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学习孝敬父母。那父母就是代表神，假如一个人不孝敬父母，这个人完了，神就不要他。神说这将来到天上我可受不了啊，这将来到天上，因为在地上你不孝顺父母是几十年很短的时间的事儿，那到天上啊，你也死不了了，你得了永生，永永远远活着，那永永远远悖逆，那可不得了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你去看旧约圣经，凡是悖逆的神都不喜欢。像驴，这个驴这个东西啊，它最不听话，它要发起驴脾气来，它拗到底啊，你怎么拉他，怎么打他，怎么弄他，他也不听话，他就昂昂拧那个脖子，他就不听话。我们北方啊，最怕驴发脾气。还有驴啊，你骑着他走着走着，他一发脾气，一发惊了，他不扭头就回去，就跑，就往家里跑。你拉也拉不住了，他非把你带回家不可，啊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们在北京，我读书的时候，那个西山呢，到西山去玩儿。北京从这个出了城，西城出来呀、啊，要往西山去，要雇一个驴，你就骑着毛驴上就行了。你那个毛驴呢，那屁股蛋儿都是圆的，你坐在屁股蛋儿上，他就扭扭扭扭就带你走了。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事儿，没人跟着，这个驴自己走的，他自己跑。那么你骑上了，你说那到了头了，我再拉着他让往走好不好？他一到那山根，到了他那个站了，他扭头就往回跑，你怎么也追不上，你怎么拉也拉不住。所以那赶驴的人呢，就把那个驴训练好了，他用不着跟的，你没有法把他再往前拉走，没有办法。所以那个驴脾气倔得不得了，叫倔脾气。湖南人呢有个地方啊，叫骡子脾气，啊，就是人呢拧得不得了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悖逆啊，就是神头生的这个驴子要把他脖子打断。这在旧约里头有这么一条律法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凡是悖逆之子，神绝对不喜欢的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，就是我们现在查的以弗所书。说邪灵呢，就是在人心里头运行，叫悖逆之子啊。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 悖逆之子，悖逆之子。所以这个悖逆啊，是神最不喜欢的。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？学习顺服。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啊，彼得前书第一章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最要学习的就是顺服啊。第十三节十四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所以顺命的儿女和悖逆之子，这是神啊，他在十条诫命里特别写出来。那么以弗所第六章呢，就特别提到一个做儿女的最要紧的就是顺服啊，要孝顺父母。这个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功课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，在基督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在圣经里用这个理所当然的很有趣，神说侍奉他是理所当然。比如说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呢？理所当然。这个理所当然，这在礼里边是必须的啊，这才合理。那么我们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。有人现在不提倡这个孝敬父母，认为这是迂腐，其实他错了。现在的儿女悖逆啊，那不得了，那将来一个也不能到天堂去。假如他悔改信主，他第一个就要学习孝敬父母，不孝敬父母就不能够到天堂去。因为神就是父，神是为父为主的，你做一个悖逆的反叛，那就不得了。我还愿意大家知道这个邪灵运行啊，在圣经里说它是个运动啊。帖撒罗尼迦也说，这个邪灵在人心里运动的时候，就产生这个悖逆的状态。我曾经在日本住过，日本的学生啊，有春斗秋斗，他们有这个全学联，每年要跟政府反对一番，这表示他们是那么反对什么呢？就是反叛呢，啊。你看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，他们16个人一排，戴上那个塑胶的钢盔，手牵手肩并肩，16个人一排，所有的大学生都弄在一起，在街上啊游行。游行干什么呢？游行就喊一句话，反对反对反对。那么什么叫反对呢？就是反对反对。那么他们就在街上跳罢课啊，不上学了啊，在街上闹，春天闹一回，秋天闹一回，春天闹的叫春斗，秋天的叫秋斗。那反对什么呢？反对首相，那是可以的了。反对天皇，他连天皇也反对，他什么都反对。那我问他，我说你到底反对什么？他说什么都反对，夯不啷的通通反对。所以他反对就变成他的一个悖逆的个性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邪灵在那里运行。那么那个时候在香港啊，在什么地方也有这种叫飞宅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又有造反有理啊，在这个美国呢，就有扩奔呢，那反战呢啊，都是反了，就是大家一起的反啊，各国都有这个运动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，他们心中运就是悖逆之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撒旦在你的心里做工，你就反对反叛啊。那么假如圣灵在我们里头做工，我们就不会，我们就温柔啊，我们就节制啊，我们就顺服啊，我们就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来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邪灵运动就是让人有反叛的心。
这一切的反抗的运动都是由邪灵运行出来的。你看他们一反抗就开始动武了，一动武就暴力出来了，这一暴力出来，哇，不晓得多少人死了，撒旦就乐了，因为撒旦是掌死权呢，那死的越多越好，都到他那儿去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顺服，连政府的权柄我们要顺服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。穆安德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顺服的学校，说我们人类活在地上来呀，就是来学顺服的啊。我们中国人叫比好，中国人这个顺服的心又太过火了，叫逆来顺受啊，所以我们向来就做顺民啊。那么顺服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顺从神也有一个最高的原则，我们不顺服人，我们顺服的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顺服神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啊，一出圣经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。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啊，胜过顺服人啊。我们读这个第二十九节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这个最高的原则，我们顺服有权柄的我们都顺服他，社会的制度，现在我们活在的国家，我们都应当顺服。但是顺服呢，最高的那个是顺服神。假如这些人违背了神啊，违背了神的公义和慈爱圣洁这个原则，那我们就不能顺服了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做顺命的儿女。神要我们到天上去，到天上我们都要在荣耀里侍奉神，那有了悖逆那何等可怕，那不行。所以神要让每一个人在家里先学习顺服父母，要尽孝道。凡是不孝顺父母的，我想神不能让他到天上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父亲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